另外呢，要推动传媒业从数量型、粗放型向质量型、效益型转轨。我们现在还从很多传媒集团啊，只重数量、粗放经营，跑马圈地，圈了一大片地啊，办了很多企业，但是没有几家企业是盈利的，整体上实力很有限啊。另外，要推动传媒业的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资源投入向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转变，这也很重要啊。光靠资源投入，资源用完了怎么办，是吧？所以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啊。投入一份资源啊，要得到几份的效应啊。第二点呢，就是要创新管理的制度。这个制度形态啊，对传媒的发展影响也很大啊。制度先进，发展起来就比较顺利；制度落后呢，就会受到束缚和桎梏。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很多已经涉及到制度问题了。大家想想，如果在制度创新上不解决上面一些问题，啊，我想这个要想发展也会面临很多困难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深化新闻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一些政策决定，这就是一种制度的支持。另外刚才讲的什么集要化经营啊，什么刚才讲的一系列的问题，前面讲一系列问题都和制度创新有关系啊，有关系。所以呢，我想通过加强和改善传媒业的组织结构，最终实现啊传媒业科学发展的这样一种机制。第三是完善市场体系啊，完善市场。应该说，市场是传媒业发展的土壤，市场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传媒业发展的方向、速度和水平。啊，那么我们的市场环境啊，应该说有很大的改善啊，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在资源配置方面。怎么优化资源的配置还有很多问题啊。另外，在市场竞争当中啊，也有很多啊这个违背科学、违背规律的一些现象啊。那么要解决这些问题，我想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啊。一个呢，是完善传媒业市场的主体规则。现在呢，传媒业当中呢，出现了双主体现象，啊，一个呢就是公益性的新闻事业，它要培育传媒业公共服务的主体，啊，就是，现在不提出来，这个传媒业本身呢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公益性的事业。啊，文化事业，这指的提供新闻信息，业务上是这么一部分。另外呢，从经营上来讲呢，它又是经营性的媒体机构，要实现向企业的转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要形成市场主体，啊，一个是公共服务主体，一个是市场主体，这叫双主体，啊，这两个主体，啊。要定位明确，要有相应的行为规则，这样呢才能够保证在这个市场体系建设当中呢发挥自己的作用。第二呢，要逐渐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传媒业市场体系，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要打破行政的隶属关系啊，实行 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的运行，啊，这样一种经营。这个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一直在做调研，他们也有一些方案、一些思路，啊，可能会逐步的来推进，啊，推进。那么应该说，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或者是理想的目标，啊，就是要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传媒市场体系。另外要加强对传媒业结构的宏观调整，要形成多种类、多层次、多功能、多元化的传媒业结构体系，啊，这个不管是报纸也好、广播电视也好，应该都体现这样一种，啊，这样才能满足社会与公众的多样化文化需求，啊。另外，在市场建设当中，要尽可能避免重复建设，减少资源浪费，啊，最后是加强对传媒业市场经营活动的监督，啊，有关部门应该加大监督的力度，啊，要解决啊利用行政权力进行权力寻租谋求私利的现象，啊，要对那些不负责任的媒介投机市场啊进行整顿。有人提出要防止传媒市场当中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啊，因为一些不是那么太主流的，或者是说的不好听一些低俗的媒体报刊，啊，它的市场占有额如果超过了，啊，如果冲抵了啊，那些啊主流媒体的市场占有额，那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剧啊，要解决这种问题。第四呢是推进媒介融合啊，推进媒介融合。啊，刚才我们讲了，我们传媒业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媒体格局状况，就是多媒体融合并存的状况。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媒介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并存，应该说这是个主流，也是个趋势，啊，主流趋势。那么，怎么样来体现媒介融合？我想呢，这个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像媒介形态、传播技术、传播方式、报道形式、报道手段，啊，人才模式和培养方法。等等啊，我想都会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啊，那么在这个媒介融合的过程当中呢，传统媒体啊，它有啊自己应该遵循的一种方式啊或者模式，新媒体呢也有自己的发展的一种模式啊。那我想呢，就是不管是新媒体也好，传统媒体也好，在媒介融合的这样一种大趋势下呢，都要尽可能扬长避短，啊，而且呢，追求一种综合的效益，媒介融合的整体效应，啊，那么这种整合以后的整体的效应，啊，它是有利于公众更好的获取新闻传播，啊，这个促进传媒的更好发展。那么第五点呢，就是规范竞争秩序啊，规范竞争秩序。现在呢，这个在传媒市场上存在的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啊，还有同质化现象啊、同质化现象等等啊，那么这些都要借助制度建设、加强规范管理来解决。第六个问题呢，就是提高队伍素质的问题。有人说啊，这个未来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就传媒业来说也是这样，啊，不管你是业务的竞争也好，是经营的竞争也好， 最终要靠人。而恰恰呢，我们在人才培养上缺口很大，问题不少啊。最近连续参加了一些会议，包括我主持了一个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交委托的课题，叫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设置论证。大家都知道法学、公共管理工商都有这种专业学位的硕士，我们新闻学还没有。那么现在新闻出版署牵头希望我们来做个论委托我们牵头做个论证。那么论证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从目前我们新闻人才的培养来看，和市场的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那么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媒体呢就觉得现在我们培养的人才不能适应他们激烈竞争的这样一种需要，特别是经营管理人才、多媒体融合的这样一种复合型人才比较缺乏那我们是想通过多种渠道，包括设置这种专业硕士学位来培养一部分人才。另外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原有的这种培养模式、培养方式也应该做一些调整，包括课程的设置传授的方式都要做一些改革这样来适应它的需要那么这从培养来讲，那么从人才队伍现状来看也非常不理想这些年来这个我们搞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反复的提，反复的搞，就因为问题很多这个问题呢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这个四大公害，四大公害依然横行大家看虚假报道，年年打假，年年出假。去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新闻真实的专题研讨会，当时一位领导就说他说这个新闻记者每年要评十大假新闻，咱们能不能在座的都是省报总编老总台长是吧，咱们能不能想个办法来制止假新闻，让明年新闻记者找不到十个假新闻结果今年新闻记者的十大假新闻依然非常令人触目惊心，而且去年的假新闻有些假新闻更加离奇更加离奇这些年除了这个假新闻之外，有偿新闻是吧低俗之风、不良广告那么四大问题的存在呢，导致了其他一些相应的问题，道德滑坡、公信力下降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严重受损这些年有几个典型案例在社会上影响极差严重损害了媒体和记者的形象，像纸馅包子事件，这是开创先例这件事情是载入我们中国新闻史册的，因为他这个当事人是迄今为止第一个由于新闻造假被复刑的就是被刑事处分的记者山西繁殖矿难事件通报全国，影响很坏这个事件为首的这个人山西分社的一个采编主任，是咱们人大的毕业生所以我经常对我们人大的同学我就讲，我说别人咱们管不了，凡是你们听过我的新闻理论课的人，你们能不能保证做到一条，不有意造假是吧，无意事实很难杜绝，有意造假 这你是能把握住的。你明明知道是假的，你还去有勇气造，啊？像这个人叫子北家吧，啊，做的太过分，啊，还有什么艳照门事件，还有什么封口费事件等等，啊，这都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东西啊。所以加强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教育呢，非常重要啊。我们提出来要树立职业理想啊。我曾经在那个当代传播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理想、理念、理性。我觉得从事新闻工作首先要树立职业理想，另外要具备一定的职业理念，就专业理念、职业理念，同时还要有理性。错和对之间往往是一念之差啊，你非常理性能控制自己，你就做对了，你控制不住自己往前走一步就错了。新闻工作又是自由，又属于自由职业者，是吧？你出去采访不可能跟个领导背后监督你吧，你得靠自己行动啊。所以没有理性可能在关键时刻就要出问题啊，要承担职业责任，维护职业荣誉啊，这是一个。那我想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保证我们的新闻队伍啊更加纯洁啊，更加纯洁。最后一点呢，讲讲加强理论研究啊。这个去年在北大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0周年的会。会上呢，北大的院长邵华泽有个讲话，我非常同意他这个观点，而且这个观点我也多次谈过。他就说啊，30年改革开放，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那么经济为什么会发展？社会为什么会进步？肯定要有理论支撑。那么支撑的理论是什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那么我们新闻事业得到发展，它也要有理论支撑啊。所以我们不要忽视在传媒发展过程当中理论的作用啊。我们去年新闻学研究会举办的那场研讨会，就中国新闻学科发展三十年啊，大家用大量的事例说明了我们新闻理论这30年来还是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解决了很多新闻工作实践当中提出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啊。特别是在破除新闻无序论的负面影响过程当中，新闻学呢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学科地位啊，学科地位。那么学科地位的确立，理论成果的丰富，也为传媒业的改革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啊，提供理论支撑。那么从目前看，我觉得我们新闻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应该说基本得到解决了。所以呢，我在现代传播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啊，讲到要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保卫应该不成问题了，关键是发展啊。很多人也同意我这个意见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公开对新闻学指三道四、说三道四啊，或者是干脆这个提出一些不太科学的说法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啊，已经越来越少啊。但实事求是的讲啊，问题还有，新闻无序论依然有影响啊。这个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有，现代传播最近的一期刊登了一篇文章，叫《走入黄昏的新闻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放与反思》。我刚从澳大利亚回来，赵玉明老师给我打个电话啊，说 那他叫我保卫啊，保卫，你又得保卫新闻学了啊，因为人家又说了，新闻学是步入黄昏的新闻学。我看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因为它里头很多观点是正确的，啊，它指出了当前我们新闻学发展当中的问题，但它的结论我不赞同，特别作为标题，而且你们看它这个标题，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它的结论是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啊，经过了30年，我们越走越黄昏，啊。他说黄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用了这几次。他前面又有一句话，他说在中国新闻学诞生的近一个世纪里，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的学术进程中，中国新闻学术研究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这句话我觉得还是肯定的话啊。那么亮丽的风景最后走到夕阳了啊。他是河南理工大学的一个副教授，叫郜书凯，啊，是浙江大学的博士生，可能是在读的博士生，啊，我觉得他写这篇文章很有理论勇气，探讨的问题也很值得我们研究，啊，我这几年带的几个博士生，都在研究这个主题，啊，比方有的专门研究新闻无学论，啊，这个唐远清的那篇博士论文，社会反应非常好，啊。今年毕业的这个樊亚平，他是研究新闻的职业认同问题，也涉及到新闻学的基本理念问题，啊，还有啊，这个我这个博士陈作平，这个广院的，传媒大学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博士后，叫齐爱军，还有一个博士叫翁阳，他们几个都是在新闻学基础理论上在拓展。啊，希望对新闻学的理论架构，啊，新闻学的整体发展有一些新的思路，啊，我觉得我们找问题、研究问题都是有必要，啊，但是要树立信心，啊，要给新闻学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我觉得新闻无学论它有很多提法，什么浅薄论呐、无用论呐、非科学论呐、不独立论呐、不成熟论呐。示范论呢、等等，这些论不能说全没有道理。我觉得唐远清那篇博士论文的很重要一个贡献，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不能简单否定新闻无学论。新闻无学论当中有很多积极的东西，它对于新闻学科的发展是有利的，所以我们要研究新闻无学论。啊，那么比方刚才提的这些，有的就有道理。你知道了以后，你可以检讨自己。啊，在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避免出现这些问题，啊，避免出现问题。